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一同在这里来述说，来分享神的恩典啊！我们的黄牧师把我的年龄也报出来，哎，这个有一个关键词哈，关键词就是
还年轻，
还年轻，对，这个很得安慰哈。但是另外有一种说法说五十好像叫做半截入土啊，年过半百，我都不太敢想哈。虽然老夫子孔老夫子说人生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怎么样是天命哈。但是呢这些年在国内确实他们告诉我说三十难立，立不起来都要啃老，四十迷惑，那么五十呢叫听天由命。我想真的如果人生里面没有真正的根基，没有真正的基石，缺了这些 keyword， 我们的人生会很辛苦。但是对于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许多位，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最深的一种满足，或者说最深的一个把握，就是真的知道地和其上的要过去，但是什么是永远长存的，也开始知道短暂的人生好像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谢谢哈，我们知道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那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来谈的这个题目，真爱的追寻，事实上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我想人生从一出生在妈妈的怀里，我们已经在追寻这种浓得化不开的爱。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从青春年少我们怀着梦想追求着爱情，到有一天两个人终于步上红毯，也期望人生路上不再孤单，期望人生路上能够有一位可以来遮风挡雨，或者能够一起同甘共苦，其实也是在追寻着继续的那种的爱，而且何等盼望那种爱是一种真正心灵的香气。那么再往上，当我们有了儿女之后，其实你还是会发现，作为父母，每一次不但是看见儿女活蹦乱跳的在他的面前这样的一天天的成长，那种满怀的喜悦和满足，其实同时也在儿女的身上在追寻着，在想要获得那种让他感觉真的是在心灵在精神的层面能够有的那种的爱的满足。我想前几年有一条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叫做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我们很多唱过。我记得在一些团契里面，当我听到他们唱的时候，有些老人家长辈一唱到这条歌就掉眼泪。为什么？因为感觉儿女长大以后好像一只鸟飞出去了，有时候虽然路过经过，但是呢常常好像一闪而过，但是那种对父母的感觉感情一天天的在淡漠当中。所以如果你看那条歌，很简单的歌词，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是揉揉肩捶捶背，做父母的不图个什么，只图个团圆，只奔个平安。我想这些很朴实的话语都在表达人心灵里面对那种爱的追寻，无论他期望在婚姻里面得着的，他期望在家庭得着的，他期望在亲情里面得着的。所以有人说爱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一个任何的一个时代，任何的一种国度，任何的一个文化，人们都有这种对爱的期待，对爱的追寻。这个 PowerPoint 是有点问题， PowerPoint 呢有时候 Power 很好， Point 也很好，一旦两个分开就很麻烦。现在 Power 跟 Point 好像分开了，黄牧师麻烦对大概换一个。爱是我们人间的追寻，但是到底我们得到了多少？到底我们在这样一个 短暂人生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那种真正的爱在我们心头所产生的满足吗？好像似乎，
谢谢，
我们感觉是越来越困惑。虽然我们有人很多的文学家也好，音乐家也好，这个诗人也好，哲学家也好，都觉得说爱应当是一个人类永恒的追寻，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一看现实的世代，人们就感觉那个爱好像是离人越来越远。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有古老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成语，有一条成语叫鹿死谁手，对不对？有这样一条成语，不过08年以后改成叫随时鹿手，因为三头鹿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这个到现在还很难统计出来。有时候你会发现，当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下一代都可以下毒手了，换句话说，是一个时间来停下脚步反思 something wrong。 旁边那张照片，那个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他很快将面对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在法庭上在诉请离婚。越来越多的孩子失去他们的双亲，很多活在单亲的家庭。人们一方面渴望爱，但是一方面到底爱是什么？那么06年中国有一个高校评比，这个春联北大拿了第一名，那个上联叫做爱国爱家爱学妹，那个学长啊讲得很甜啊，哎呀看那个学妹很爱啊，那学妹也不傻，防火防盗防师兄，你别满嘴甜言蜜语，这个我对你的狼子野心老早就知道了。所以这条春联，网络春联被网络评选为中国高校春联第一名，其实某种程度折射出来到底什么是爱。人心里面很渴望爱，但是一方面在现实的世界，人们常常把爱跟金钱跟地位跟财富跟成就好像把它画上等号。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不等于那个，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如果不用那个来衡量，用什么来衡量？其实人类已经陷入一个非常深的矛盾里面。从年少出生到年老发白，我们的内心一直在渴求那份爱，但是到底 What's the true love? 什么是真正的爱？人类一直都发现是一个很深的困惑。地上还有真爱吗？这是很多人甚至在他人生一次次的打击挫折失败里面，就再也不相信人间有真爱。那么去年应该是前年09年大概春晚，这个赵本山有个叫不差钱这个小品呢是蛮流行。后来呢很多人发现是好像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不太差钱对很多人来说，不过到底情为何物，到底爱为何物。记得年少的时候读像那个徐志摩啊写的那个暂别康桥啊，都让我们心潮澎湃。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我想这些好像发自于内心的这种是会很感人，不过有人说现在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你不觉得人们一方面在寻求，但是同时又感觉真的能够在爱里面，在金钱在成就在地位在财富里面获得你想要的爱情吗？常常我们感觉何等渴望。我提到不单是在洛杉矶，我有一次在温哥华一个中医的诊所，那个中医师非常有经验，非常这个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找他去看病。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现在这个中医诊所快要变成一个心理诊所，因为太多的这个 住在温哥华最高级的叫做西温那一带的很多豪宅，这些年很多华人用 cash 把它买下来住在里面，但是那些人时间一长，找这个中医师跟他聊天，吐不完的苦水，常常是有房子没有家，因为房子你只需要建筑就可以做了，但是家是需要爱做的。很多人终年累月在那里独守空房，很多人也知道丈夫甚至就告诉他说，我给你每个月多少钱，你也不必抱怨，你也不必埋怨，心里都知道丈夫在外面是做什么。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当他们这些成天以泪洗面的时候，当他们成天很多是多次割腕自杀，你就会终于明白，有一天原来爱超过你的房子，原来你心头对真爱的渴望超过你口袋里的金钱。这是人类与生俱来，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有这一种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样的渴望。中国有个电影导演很有意思，这个人叫冯小刚。这个冯小刚难怪最近有一个奖叫金扫帚，把他评为最烂的导演。我倒不一定这样认为，不过他提了一个议案，他很慎重给国家国务院写了一封信，说中国现在出了爱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简化字的问题。他说简化字他双手同意，不过有两个字他不应该简的，一个叫亲，一个叫爱，因为那个亲把那个见去掉了，那个爱把心拿掉，他说亲不见爱无心，这怎么能够亲爱的起来呢？当然是蛮搞笑的事情哈。我想我们当然都知道，如果爱跟亲要这么容易就解决，那我们每个人就多就会这两个繁体字就可以。很显然 something wrong，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人们在爱的追寻方面是这样的感觉遥不可及？无论是海内无论是海外，我们同样在北美深深的经历，这些年我除了非洲还没有去，真的是南半球北半球欧洲哪里都去，我发现我们华人只需要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我们的人生。第一句话呢，太阳底下我们流汗，第二句话呢，月光底下我们流泪。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很多的人白天辛苦拼命流汗，想要多赚一些钱努力工作，但是常常夜深人静深更半夜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抚平他受伤的心灵。许多有的是为了不得已天各一方，有的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送回国内去抚养，昼夜思想，朝思暮想，等到有一天你的孩子回到你的身边，双方好像陌生的人一样，你想要认这个孩子，孩子不见得会认得你。我看见很多这样的情形，有的夫妻当年劳燕分飞，为了那张绿卡，为那份打拼，等到有一天全家可以团聚了，心没有办法聚到一起。这样的情形已经太多太多了。到底我们在追寻什么？为什么真爱我们想要祈求渴望得着，常常感觉遥不可及呢？人类的问题，圣经非常清楚地来指出，2000年前有一群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叫做法利赛人，叫做文士，他们就问耶稣，耶稣啊，你告诉我们，我们从旧约圣经读了很多上帝给人类的律法，你如果把它总结一下，到底这些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几乎不需要思索就回答他们，耶稣说，总挂起来就是两条，圣经里面上帝对人最大的诫命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爱神其次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段话代表什么？就把人类最大的缺陷指出来， 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爱。而不能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能爱神，我们就无从爱人。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深的体会，常常包括我自己在内，什么时候我们一旦心中无神，我们是非常容易目中无人。中国人老早有句话叫无法无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些年虽然法律有进步有在推展，但是还是很缺失，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有完善法律的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方面最可怕的是，当我们不怕天不怕神，我们啥都不怕，我们还怕谁？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无法无天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不再有任何惧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出的事情连我们自己都会感觉不寒而栗。耶稣指出人类的问题是两大方面，其实他说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爱，我们无从去爱。而根子在哪里？我们不能爱神，不认识神，怎么去爱神？我们认识了他，真的认识他了吗？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爱，你发现你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做出正确的轨迹来。好像我们以前很多的成语理直气壮，我们觉得只要理直了我们就可以大声说话了，其实现在慢慢才知道你理直不一定要气壮，因为最重要还是就像圣经讲的，其实一切是在爱里面出发。如果没有了爱，你无论做什么真的是，我现在想想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要学雷锋啊。那么当然这是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那时候特别羡慕，我说雷锋叔叔真了不起啊，哎呀，但是我羡慕他是从另外角度，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班上很多同学他们写的日记跟雷锋差不多，哎，都是上学路上捡到钱啊交给警察，然后什么，然后呢老师就把那个日记念出来，那一念出来课堂上我觉得他们特别得意，我呢特别羡慕，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路上就从来没有看到过钱呢？那我就开始以后上课路上真的很累啊，一路走一路看有没有钱啊。但那年代真是不太容易，要看到一两分钱的地上都不太容易看到，万般无奈。后来我想，那雷锋还做过另外一件事，就是扶老人家过马路，那这个事情也好事。那么我就开始又在马路边等，看有没有个老太太过去啊，或者老人家，哎呀真的很累啊。而且我脑子一直在想，如果一旦过去我该怎么写那个日记啊，什么都已经想好了。我记得印象很深，真的有一天给我逮着一个老奶奶啊，那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哇，老人家，我说你要不要过马路，他大概本来也不一定想过，一看小孩这么高兴，就过去吧，给他扶过去，扶过去那边等一群跟我一样小朋友又给他扶回来了，扶过来，我们又扶过去，哎，扶过来，老人家别闹了孩子，我去哪里我都搞不清楚了，这被你们扶的这。真的你看，我们都想做好事，都想做好人，都想学雷锋啊。但问题是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真实的动机吗？常常也许我们真实的动机是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被老师念出来，真的。所以这一点远志明的评价很准，他说雷锋是不错，不过奇怪为什么他做每一件好事全写在他日记里面呢？他如果不写我们怎么知道他帮多少老人家做了多少好事呢？他真的每一条都记在日记里面。而且这种心态我们大概也多多少少有过，你的日记有两个心态，一个就是很多隐秘不想让人看见，有些人就很希望有人看见。所以现在网络上的博客常常也是这样，博客就公开的日记，你就很巴不得越多的人来看越好。我们其实常常就活在这种痛苦里面，这个是真爱吗？连我们自己都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最深一步来讲，查我们的动机都发现有些问题。所以耶稣是非常一针见血讲，根子在你想要爱人，你想要帮人，你想要学雷锋，你想要做十大青年，你想要做好人好事，你都可以。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一旦没有跟这位神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肤浅，你的爱是何等的有限，你的爱里面还有多少自私的动机，你的爱已经不能算是单纯 的一个爱出来。圣经为什么这样的吸引我们？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常常让我们感觉真的太宝贝了？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在大陆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各自的环境生长的过程，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或者就算读到，那个时候都是非常负面的，已经有很多的这些的成见偏见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过去一想到的这个传教士啊，想到那些就是一个漆黑的地方，然后角落里面有两个人脚头上脖子上挂了十字架，窃窃私语，最后一调查都帝国主义间谍，多半就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我21年以前到德国啊，那个时候进那个教堂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哈，因为以前太多这种教育。但是那天进去的经历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一进去，我们那个时候才一个小的团契在柏林，20几个华人。哎呀，但是你就感觉，而且他们多半是讲广东话的，因为很多是从香港去的，一些老华侨早年都是比较多用广东话。他们讲的话真的我也不太能听懂，但是就感觉到好像完全不需要语言的那种真正人际的交流，你在爱里面能够感觉得出来。哇，他们就抱着你啊，就问寒问暖。我当时还在想，哎，我怎么那么重要啊，他们怎么都，然后呢跟着我，马上这个我们这种人脑子里面那根弦就绷紧了，那叫阶级斗争的弦就出来了。我就看他会不会是港台特务啊，这是。哎呀，真是，因为慢慢慢慢才感觉到，其实我们心头岂不正是一直在渴望这份爱吗？人间何处有真爱，人间何处有真情，我们一直在渴望的。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我是在1989年12月第一次在海外走进一个公开的教堂，走进德国柏林的华人教会。进去的时候，他们那天刚好查约翰福音第8章，就是看到有一个犯了罪的一个妇人被众人推推搡搡抓到耶稣跟前，他们对耶稣说，你看这个女人犯了摩西的律法，罪该万死。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啊，忽然间每个人觉得自己是正人君子，哇，这个人太坏了。然后对耶稣说，你看怎么办？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一句话，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当他们的喧嚷渐渐平息了，耶稣抬起头来，支起腰来，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谁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第一个用石头去打这个女人。说完以后，耶稣继续弯着腰在那里画字。圣经就说，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只剩下那个瑟瑟发抖的女人等着被判决，我死定了。剩下那个不必走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没有罪。耶稣看着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当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知道耶稣这句话的分量吗？因为他已经决定自己去替这个女人担罪。罪不是不需要受刑罚，但是在爱里面，耶稣说我爱你，罪这样严重的后果刑罚我来承担，我来担当，你可以有得平安。那个平安是因为脱离了罪的权势能够得到的平安。你去吧，我来替你担罪。我记得那天晚上离开那个教会，外面还飘着雪花，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但是我的心里面一片火热，感觉那种温暖好像从来未曾有过的。我说，耶稣啊，你在地上画字，画一个什么字呢？圣经没有说耶稣画一个什么字，但那一刻我心里很清楚，你来到人间就画一个大写的字，就是爱。好像约翰福音3章16节，耶稣或者说神的话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从那天开始，我再也离不开属灵的家，就是我的教会。 我三年以后到美国，我在海外校园的创刊号第一篇写的文章就是我在柏林有个家，这个家我现在每年至少要去看他们一次，就感觉一群被上帝的爱所拯救的人，在上帝的爱里面，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他擦干我们的眼泪，缠过我们的伤口，让我们这群本来是以斗成性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好像是在斗争的，其实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过去有这种所谓斗争的哲学，人类没有上帝，我们在这种有形无形的进化的这种思想，就是肉肉强食，就是优胜劣汰，我们觉得很自然嘛，谁的力气比较大，谁的胳膊比较粗，讲白点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难道不是吗？如果你仔细警察，你看这个思想完全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就是这样，物竞天择，你软弱，你活该，你本来就被淘汰了，我比你强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让自己强大，好在这个竞争的世界我们存活下去。但是这种思想最后我们一定会发现是离爱越来越远，是离真正的爱背道而驰。唯有基督的信仰这样的宣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其实本来你我的下场结局我们都知道，你在斗里面可能会斗出一个和谐的明天吗？一定是最后两败俱伤。安徽有个地方叫阜阳，阜阳这个地方最早出了那个毒奶粉，还在三鹿以前，那个奶粉呢，结果就是造成很多叫大头娃娃，因为那个奶粉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营养价值，那小孩吃到后来那个头大起来就营养不良。结果各位看一看报道，很讽刺，当年拿了贿赂批准那个牛奶上那个奶粉上市，那个工商局的局长，结果他的外孙 grandson 结果一不小心也吃了那个牛奶，也吃了那个奶粉，结果呢也变了一个大头娃娃。常常人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看看今天中国的奶粉行业还有前途吗？一片萧条，老百姓宁可出高价跑香港都不要买国内的奶粉，为什么呢？其实最后伤在哪里，一定国产的奶粉一定完全垮掉。当我们不管，我们只要赚钱，我们不管哪里谈什么爱，爱值多少钱呢？其实最后一定知道，不单是别人受害，我们自己也没有明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未来。基督的信仰完全的把整个世界一个做一个翻转，告诉我们有一种爱地上没有，但是你在信仰里可以真正的认识揣摩得着。我们来念一下罗马书的五章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典型的，在告诉我们真爱是什么，到底怎么来得着真爱。来，我们念一下好，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预备，请。你有没有感觉读完短短这几节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是一个什么字？你会发现是死，真应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爱你爱的要死，这话真的是对的。换句话说，爱真谛在哪里？真正的爱真的是跟我们这个人的死连在一起，你没有做好必死的心，包括你面子的死，包括你利益的死，甚至有时候包括你情感的死，包括你的巨大的在这种死的挣扎、死的痛苦、死的摧残当中，大概我们都没有办法谈爱。为什么到目前我们常常说人间最伟大的是母爱呢？你看一看一个母亲是怎么诞生的，就知道她跟死亡真的很密切的相连。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旁边，老大老二我都在旁边， 老大呢生了22个小时没有生下来。哇，真的，后来我觉得我强烈要求我申请要坐月子，因为我也太累了。哎，结果很有意思啊，这个后来我太太就开始一直发烧，那个热度很高。她原来也是学医的，当然知道这样发烧也是很危险。后来医生就来给她要打针，要打那个退烧药，她坚决不要。她一再跟我陆家里一定，她那个时候人也有点神志也不清，她说但是我一定告诉你，千万千万不要让医生给我打针。在那份母爱里面，常常一个母亲是愿意为她的孩子连命都不要，死就死吧。你知道这是现代，如果在古代的话，多少的妇女生孩子就等于真的半条命已经没有了，是跟死亡是常常一线之间的。什么是真正的爱？这段圣经真的告诉我们圣爱是怎么来表达。我们有时在人间，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张口就是一个爱，好像很容易，我们以为我们很有爱心，我们以为说我们很能够表达爱，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我在这里用这个词 Divine Love， 已经不单只是爱这个词，是圣爱是什么，或者说上帝向人们显明的，在你我的人生里面需要的这个 keyword， 这个 love， 什么是真的爱？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爱的第一个表达就是死，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你要问为什么，有时候你很难问，他说我就是爱你，然后我为你死。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不但承受这样的死亡，而且他在死以前并不轻松，不像现在这个好像打一枪啊或者什么就死了，不是，他死以前伤痕累累，爱你的受伤。我去过两次以色列，特别就是去看基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我才发现原来圣经提的那个用荆棘冠冕给他编在头上，要来羞辱他，你是王，我们给你戴个冠冕，但是是用荆棘编起来。那个荆棘呢，在当地都是很高大的荆棘树，那个枝条砍下来，每一个枝条上面的那个荆棘都是像一个长长的钉子一样，那个东西一扎上去立刻就是血流满面。他被鞭打，被残害，大概有一些，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受伤，你在爱情里面受伤，你在跟儿女的交通沟通里面你感觉受伤，越在伤里面，那个时候大概也越显出，或者你越在问自己，我真的爱他有多深？我真的知道了爱了吗？原来爱不但是跟死连在一起，爱跟这样的受伤连在一起。基督在哪里被钉死呢？他那个地方叫做哥哥他山。哥哥他山其实当地人不叫他哥哥他，哥哥他，他们叫他骷髅地。因为那个地方，如果你现在到那边，你去看就知道，他远看就像一个人的骷髅一样。那个地方呢，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被放在那里处死，代表什么？代表你被我们全然的弃绝。我以前一直有个疑问哈，有些人被枪毙啊，还要加一句，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觉得后面那句废话，因为那个人死都死了，你还剥夺他政治权利，那不废话吗？那后来我发现啊，真的有两种人啊，有的就没有啊，你去注意看，有的人后面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代表什么呢？代表从此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只有人有 political right， 剥夺政治权利，就是从此你的，用犹太人的话是最准确，叫做你的名号被涂抹，你完全彻底被我们彻底的抛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个叫需要加上这句话，那是相当严重的，就是从此否定你不再是一个人。虽然不一定这句话讲出来，不过当用了这句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犹太人，一个人如果被送到那个地方去钉死，代表什么呢？ 你是被我们彻底的抛弃，你不再是一个人，我们完全不认你。对犹太人就真真实实的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情，背弃。大概有一天，当你看见你所爱的曾经海誓山盟的转背而去，走得这样绝情，走得这样绝节，那一刻可能你的心里会有那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完全被抛弃，我完全的被我爱的对象彻底的弃绝。基督首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与这三者会相连，而在与这三者相连当中，如果那个爱还没有褪色，那个爱还是那样的深，还是那样的强烈，那个时候大概才有资格说我真的是在爱里面。但是在这里有一件跟地上非常不一样的事，你说地上好像也有啊，那有些人就这样啊，一痴痴的爱，傻傻的爱，就爱的那样，虽然被抛弃，虽然那样，但是他无怨无悔的爱，不地上也有吗？但是你要看见不同在哪里，爱一定是双方，我们说有爱的发出的对一方，也有爱接受的一方。而人类呢很奇怪，我们具备这两样特质，我们一方面都渴望得到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仔细看，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种主动要发出爱的感觉，这是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真的很盼望能够有一天成为人父，成为人母，因为当你有了儿女的时候，你才感觉哦，忽然间有一种很大的满足，就是你的爱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有一个对方，有一个对象可以来接受你的爱。完全是被动式的爱，你说我不要别人，我只要被爱就好。大概是你还年少的时候，你还真的是人生越走的话呢，其实越会发现我们人很奇妙，被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我们里面。但是在人间，你发现爱与被爱的对象两个是对等的，因为都是人。那么基督的圣爱发在我们身上差别在哪里呢？或者我们这样说，他这样的爱我们爱到受伤受死被弃，那么他爱的对象到底是谁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刚刚这段圣经呢，就用三句话来描述，或者用三个词来描述我们的人，这就是神爱的对象。你就发现为什么基督教是非常强调说承认我们是罪人，而这句话是非常刺耳的，一听罪人很难过，什么意思？我是好人，怎么可能罪人？但是你看完这三个判断，大概你不得不同意为什么是罪人。是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第一个，我们的特点是什么？中文翻得很客气，中文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其实这个词的原文呢，或者说它的英文呢就很准确，就是 powerless。 powerl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你同意吗？我们人类是非常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表现在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身体是非常软弱无力。我自己到美国来出过三次大的车祸，每经过一次我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有多软弱。我最后一次的大车祸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那么那次呢，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结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后面一辆车飞快的冲过来，他是酒醉驾车，我眼看被他撞上，赶快就猛打方向盘就避过去。结果呢，因为高速路上行驶，你太快的打方向盘，那个车就很快失控。一失控了，那个车就刚好那个地方，高速公路应该旁边有护栏，那个地方刚好有个缺口，我那个车就刚好就从那里面穿出来，掉下来。那个高速公路大概就跟那个屋顶差不多高，应该比这个最上面还要高一点。这个 Jack 也在洛杉矶待过，我提那个地方他都知道，就在10号跟405的那个地方。那个车就从那么高的地方一头就栽下来，然后那个整个车是摔得一塌糊涂，我的头把整个玻璃撞碎，竟然还活着从里面爬出来。那么爬出来以后呢，因为警察后来什么车都来了，消防车啊警车啊这个911的救护车全部都来了。那么他们也下不来，因为 这个底下是一条铁路哈，路根本没有进不来，所以他们那个车在上面，然后有些人就腰里面拴了绳子，从那个斜坡那里一直下来。我车里爬出来的第一个反应啊，其实也不是我爬出来，有一些人已经过来用那个工具把那个车门撬开。我一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爬回去，我说我的钱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还在里面，这我得拿。真的，你那个车都摇摇欲坠，那随时，后来警察告诉我，他说这个车随时会爆炸。但是呢，很奇怪，我就感觉这个很重要，刚要回去，真的，圣灵会提醒，一个很强的提醒说，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因为你要知道，我又借了一次命给你。我相信有一天，当你与死亡那么近距离擦肩而过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人是碰都碰不得，我们脆弱到好像一个鸡蛋黄一样，碰都碰不起。你看看这次日本的海啸地震，你从那个资料画面已经足够看到人类有什么样的力量，我们敢号称说我们是很强壮，我们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注意，圣经讲这个软弱无力，不只是讲我们的外表身体很软弱，更是讲我们的心灵有多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心灵有多软弱吗？北京有一个统计，在中国最好的16所高校，全是一流的大学，大学生心理的问题呢 23.66%， 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心里面有难以承受之重。你说只是他们大概年少啊，人生很多烦恼，咱们没事，咱们很刚强，真的吗？我们洛杉矶旁边有个地方叫 Las Vegas， 很多长辈明知道去那里其实是送钱去，但是没有办法，克制不住啊，就是一次次去啊。最近这个纽约这边的大车祸也是一样，很多华人过世，里面很多长辈，你那时候才发现真的有时候人要克制这样自己的一些欲望不是那么容易的。我遇到很多好几位，我一方面感觉这些弟兄们还是很有勇气，他们来跟我交谈，要我为他们祷告，一方面对我说，张牧师怎么办，我们还是拿了几个博士，有的拿了两个博士，都很聪明，绝顶聪明的人，他们说怎么办呢，我们控制不住，我们有时候半夜三更会爬起来去打开电脑看那些色情的网站。有一个告诉我，一到公司他说只要一个没有人，马上说找个角落都会去看，一面看一面里面恨自己啊，我怎么就堕落到这种程度呢，我怎么就这样侮辱自己的人格呢，我还对得起我念那么多书吗？这种情形罗马书7:18讲得非常清楚，叫什么，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为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呢？多少人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心灵的软弱是这样的厉害。所以圣经第一个说我们人类有这个问题， powerless， 就是没有任何力量，你不必为你自己感觉有些力量夸口，因为你的力量在上帝的力量面前简直是 nothing， 就在你自己面前，在你的良心面前，在你所谓受的教育面前，在你所谓做人的道德面前，你常常看见都是 nothing。 不但这样，第二个特征，中文把它翻作罪人，唯有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前面也是翻作罪人。其实呢，这个地方的罪人呢，本来是那个英文就翻成叫 ungodly， ungodly 就是不像神，不虔不义，这是人类的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终于会承认，我们说我们很厉害，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好像把动物都不看在眼里。不过呢，有一个传道人，我想很快他要到这里来布道了，一定要去听他的，叫唐崇荣。他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很，他说你们生气吵架千万千万记得不要用动物去骂别人，他说什么骂人家狼心狗肺，他说这是完全对动物的侮辱。我觉得真的蛮有道理啊，因为你想哪里会一群猴子说，哎，咱们把牛奶里加点三聚氰胺吧， 有没有可能？不太可能嘛。有没有一只老虎说我吃饱了不行，我再多吃几个人，马上放到冰箱里面去存起来，以后还可以吃。我想大概有一天啊，真的，你看猫跟狗吵架，他们怎么吵？彼此骂，猫骂狗，狗骂猫，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因为我们常常自己都发现，我怎么会做这样事情呢？怎么可能这样呢？这个就圣经讲的叫 ungodly， 因为本来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呢，当我们一犯罪不要神以后呢，结果发现我们在人的位分上都堕落，我们自己真的现在，其实坦白说，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不像人了，越来越不像人。这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而这里说，不但我们软弱无力，我们不前不义，第三个中文也把它翻作罪人，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现在分词，就是正在犯罪，随时随处会犯罪。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大概我们最难的就是这样。我以前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一直说，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心里就烦，我哪有岂有此理，跟爸辩。我说爸爸哪有，我说这个罪人都去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都去教堂，教堂每个人低头认罪，好人都去另外一个地方，特别好的人，他说去哪里，我说都去监狱了，因为监狱里面每个人都很冤枉啊，怎么把我关起来啊，放起来啊，所以我说罪人都去你们教堂了，好人都去监狱了。我说像我这样我承认了，有一点过犯了，但是罪人太严重了，怎么可能？还很得意，我怎么会重生得救呢？真的，那个时候在东北，一方面举目无亲，前途茫茫，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到底我这个人人生活着是为什么？到底意义在哪里？如果这样一个看得到知道就是很痛苦的世界，而我在这个痛苦的世界还要活这样五六十年六七十年，那么到底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一片茫然当中，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真诚的愿望，我去寻求神，我说如果你真的存在，至少第一你显现一下让我看一看啊。我们这种人都说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那么我确定你在不在啊，我接受你，要不然我怎么知道的，看不见摸不着，你说你在，我看不见。那个时候我读到一段圣经很有启发，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马可福音十章十六节，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对我当时这样一个离乡背景，举目无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位亲人真的能够抱着你拖着你带着你，好像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耶稣你看他很爱孩子，他抱着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我真的很想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那多好啊，那真的是我就比较有安全。但是前面那个圣经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就不能见神的面。那我就问了，什么叫孩子？我们都想赶快长大，孩子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就想到以前在家里做孩子，做孩子我发现不是不会犯错，只是孩子常常我们认错也很快。我其实小的时候也蛮调皮的，而且呢，别人常常看不出来，都是背后搞一些这个小动作啊什么，表面看的都还不错，但是常常有时候自己觉得不对，或者被老师指出，或者别人指出来，我看到我妈妈是很伤心，常常为我这样的情形。但是每一次当我跑到她跟前，我跟她认错，我发现那个时刻她真的很高兴。她总是讲一句话，她说陆家，你知道错，你下次就会至少会往对的方向走一步。结果呢，那次我就在那个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我说上帝到底有没有啊，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你是要我们承认是罪人。没想到就在那一刻忽然间我想起一件事，就想到以前在上海，那么那个年代因为条件非常艰苦哈，没想到有一天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零食来吃，找个饼干啊，找个糖啊，结果家里面翻箱倒柜就找不到一块糖，找不到一块饼干，我正在失望呢， 发现有一样东西很好吃，在哪里？在厨房。厨房有一罐白砂糖，这个上海那一带、江南那一带大概都差不多，做菜都要加糖。那么那个糖，那个年代不但用钱，还要用票买的。那我一看那个糖挺好吃啊，就常常控制不住就跑去吃糖，越吃越想吃，但是吃到后来觉得不太对，一旦被发现那个招牌都砸了。我一直算是在家里都算是一个很乖的很不错的小孩，那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就把我弟弟找来，他很老实，我说过来，他说干嘛？吃糖。哎，这糖不能吃啊，糖这个做菜。我说没关系啊，哥叫你吃你吃，真听话。吃了一口，哎，挺好吃，我说你可以走了。他还想吃，不行，就把他赶走了。他一走我大口吃啊，真的，后来就被发现了。后来不是发现我吃，家里发现那个糖怎么就剩那么一点了，越来越少。就问我姐姐外婆，问了有没有吃过，姐姐说没吃过。那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别问，你看你去问弟弟，他真老实，有没有吃过，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了。他都来不及解释啊，就从此家里就认定他就偷吃白糖。哎，我心里还得意，你看这就我跟他差别，所以你看我进大学，你看我多聪明。那一天啊，很奇妙，一道光到你心里。你承不承认现在我们这里很干净，对不对？你看空气很干净。我跟你讲，如果很强一束光过来呢，你一定在光里面看到什么？很多灰尘。我们人心也是一样，没有上帝的光照，我们都觉得我是好人。这个全世界都是贪官污吏，但现在全部都该死，全部都很坏，但是我是好人，我特别好，我知书达理，我不杀人不放火。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的感觉一定都非常良好。那一刻，1979年12月24号，我在宿舍里面突然间感觉那种羞愧，圣灵到了我的里面光照我，我说上帝啊，至少我承认一件事，我对不起我的兄弟，这么多年他在替我背黑锅。突然间发现，想到圣经的话，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因为人只能看你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真的允许我这样，当中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请你举下手，让我们向你表达崇高的敬意。有没有？真的，你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谎？圣经里面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神说他看完了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充斥了许许多多恨人啊、妒忌啊、贪心啊，总是这样那样，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但是就是会在我们里面。而圣经这里说，我们是随时随处这种意念会冒出来。也不是说你当了基督徒从此突然头上都是这个光环很多，然后突然间变了一个圣人君子，不是。我们从亚当出来的那个本性，那个人带着这三个特点：软弱无力、不前不义、正在犯罪。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样的，却是上帝圣爱所发的对象。你用什么来解释？这是人间没有的。所以难怪刚刚这节经文结束要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然后他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他说也许讲爱世人也讲了很多，你们好像也很了解爱，那么世界上圣经总括起来只有两种爱。第一种爱叫做为一人死，是少有的。第二种呢，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是谈到世界上两种我们比较熟悉的爱。什么叫为义人呢？ Righteous man， 这个义人就是那种从你的政治立场，从你从小受的教育，从我们所谓认知的一般的人类的道德伦理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觉得 righteous 公义、公正、公平。所以如果有一些人用这样的主张，而你看大反革命一定用这种主张，为人类大同，为解放全人类，为消除不平等，为世界上解放那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我记得1989年到德国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以前小的时候读的书啊，说黑面包都是穷人吃的，因为我们想当然颜色也黑的，所以都穷人吃。结果我到了德国第一个反差就是，哇，那个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贵啊，我们成天吃白面包啊，因为那最便宜啊。 我一面吃一面得意，你看我们还算富人，这个黑面包是穷人吃的，突然间发现不对头啊，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说这个那些都等着我们要去解放的，他们都在水深火热里面了，全吃黑面包。我当时看黑面包全是有钱人吃的，我们这种穷学生天天吃白面包，所以显然我们是要需要被解放。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常常我们从我们各自从小你的环境塑造你的教育，我们所听到的所得到的所学习的所思想的，慢慢常常就形成了我们整个的看法，这种叫做 righteous。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 righteous 跟我的 righteous 不一样，你同不同意？那这次就很明显，日本地震，当然很多人为他们难过，很多人平民百姓这样死伤，但是你知道很多地方的人非常高兴，兴高采烈，哇，那小鬼子，小日本也给震，就要整个岛都给他震下去就好，真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说你的立场，就像美国911也是一样，3000条命刹那间灰飞烟灭，很多地方放鞭炮，哇，这个伊拉克那边啊，很多这个阿拉伯世界很高兴，哇，这些美国鬼子该死，杀掉最好。所以你要知道，世界上的立场常常是你的立场、他的立场，这个那个都不一样。很显然，你要从这个角度出来，你的爱跟别人的爱是不会是一样。那么实际上说，第二种呢？叫做为人人死，那个就比较近一点了，讲到 good man。 什么是我们的 good man？ 当然爸爸妈妈是我们的 good man、啊、兄弟姐妹一定是家庭啊、血缘啊。你在热恋里面，你看对方一定是他的，你是他的 good man， 他是你的 good man，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叫做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这个当然做的人更多了。汶川大地震救援队在废墟里面，后来找到这个，啊，找到这个小孩，啊，现在找不到了。那么，这个孩子呢是被地震埋在下面，他的上面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是一具尸体，僵硬。但是救援队之所以会发现这个孩子，就是发现这个妈妈那个动作姿势很奇怪哈。整个人很扭曲，但是好像保护一样什么东西。后来呢，他们就这个竟然发现这个孩子活得好好的，一点都没有受伤，不但没有受伤，而且看到他手里面还有个手机握着。这个孩子当时只有3个月大，手机上面是他妈妈留了一条短信：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妈妈爱你，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时很多救援队员都在那里掉眼泪，因为发现这个母亲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一个被压成这样扭曲到这种程度，奄奄一息还能够在手机上面按下这条短信。这就是圣经讲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真的，你世界上看到蛮多母亲们为着他们的孩子，多半常常是连命都可以不顾的。但是圣经说，除了这两种之外，世界上的爱也就停留在这里了。一种是我们在热血里面，哇，为某一个口号、某一种主义、某一个理想，好像我们这个抛头颅、洒鲜血、不顾性命。第二种呢，是在亲情里面、在血缘里面、在最深的关系里面，愿意这样去做。但是除了这两种之外，我们大概也就是对爱的全部的认识。难怪我们有时感觉那种爱听上来都有点，现在想想都有点、好像以前雷锋叔叔讲的这个，对阶级、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严酷无情。而圣经提到说，真正上帝的圣爱的表达是表达在你我这群人身上。那么他这样做，这个爱，这个有一个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2007年到美国来做这个访问学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各位可以在网上看。这个人叫于红， 人大的一个教授，中国欧美文学史方面的一个专家，他的这篇文章叫《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就是圣经提到的这种爱。他因为到了美国以后也比较多的接触到，当然以前他就是做欧美文学方面研究，所以也接触过基督教。那么来了波士顿以后呢，更多的也常常去教会，所以开始比较多的认识到基督的信仰。他的文章里就提到，他说基督的爱啊，这种爱是陌生的爱，就是我们人间以前很陌生。他说这个爱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已经超过了世俗爱的偏爱和选择。我想汶川那个妈妈可以为他的孩子这样扑上去留短信，你能不能想象他为他邻居家一个孩子救他，然后也扑上去，然后呢最后死以前留个短信，孩子啊，我是你邻居隔壁的阿姨，你一定要记得我爱你，会不会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发现，第一个，人间的爱是有特定的对象，其实是有你的偏爱和选择在里面，你的孩子你比较容易。第二呢，他说神的爱呢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和条件。我们有时候常常做父母也是这样，一生气你某某你要这样好我才给你一个什么，你要这样，那么这种都是如果这样或者这样，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这样，假如你这样那么我才这样，那么其实这些都是有形无形的条件。而他发现神的爱呢，你就在背后骂他顶撞他不要他咒诅他，他还是一样。这就是圣经的话说，他叫太阳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好像他没有设置什么条件和前提。第三呢，他发现这种爱是与恨彻底切断了关联。他有一段话评价，他说基督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而是在对罪的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灭而痛苦，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我们人很难做到，我们人叫做爱憎分明，常常有时候真的爱爱大。但是有一个法国作家叫雨果，他讲过一句话其实很有道理，他说人间的爱啊要很小心，爱跟恨的距离太近，他说有时候近到好像一根头发丝一样。我想这种话呢很多的夫妻是能够体会，爱的时候真的爱的死去活来啊，但是有一天突然间一旦变成反目成仇的话呢，真是巴不得对方就立刻死掉，好像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很多人说大部分夫妻都是这样，以前的婚前叫做你看我我看你，哎呀那个男的称赞女的说你是水做的，女的称赞你是泥做的，真好，一个水做一个泥做，结了婚变水泥做的，都是硬碰硬啊，全是你死我活，这几乎是。那他说唯有基督的爱真的与恨切断了关联，他绝不是溺爱，罪要受惩罚，但是你看见他的底子里面，他的根本里面是那种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的眼光跟别人的眼光全不一样，那些人眼光看那个女人就是看她像一个渣滓，像一个污秽，像一个仇敌，非得置你于死地。基督的眼光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看见的是他被罪的捆绑，看见的是他的无力感，看见的是他的可怜，我要救他，那个眼光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位于洪教授发现。那么他怎么会有这个发现呢？其实有个背景，2007年刚好在这里呢发生一件这个 Virginia Tech 维州理工大学的枪击案，结果那个枪击案呢就是一个韩国学生这个杀了32个同学啊，当时我们老中都人心惶惶，因为开始传说这个人是中国人啊，我们怎么办？后来终于喘一口气，听说是韩国人啊，我们很多人说啊，你看我们老中没事吧？这韩国人太坏了，这是他们的。哎，结果这个于洪教授刚好在啊，他就观察到，他说奇怪啊，竟然第二天社区的那个追思礼拜就点了33根蜡烛。他说不死了32个人吗？那第33个就是那个凶手，他自己后来举枪自杀，难道还需要为他点一根蜡烛吗？不但这样，后来过了4天，大学里面有一个全校的追悼大会，放了33个气球，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 甚至还有33块墓碑，其中有一块就是给这个叫赵承许哈这个年轻人。墓碑上面谁写的信呢？是那些受害者的家长写的，好几封信。他们说：“孩子啊，我们在基督里原谅你，你太低估爱的力量。虽然我们的孩子被你枪杀，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赦免你，我们原谅你，我们爱你。你这样做，因为你没有爱，你没有经历到什么是爱的力量。”于洪教授读到这些大为感动，各位可以去看他的 这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的文章就联想到中国其实也有校园血案，2004年在云南大学那个马加爵案，那个马加爵后来这个杀了四个他的鲁美，半年以后被抓获归案，很快被处以死刑，但是判刑枪毙以后一年多，他的家人不敢去拿他的骨灰盒。记者到他们家去采访，发现他在云南是一个非常贫穷，一个家庭困难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他的父母想到马加爵就掉眼泪。记者说：“为什么那个骨灰盒到现在一年多不去拿回来？”你爸妈说：“我们感觉抬不起头，没法做人了。”我们在村里面整个一看，知道我们是马加爵的父母，都是这种眼光。如果再把那个孩子骨灰盒拿回来，我们大概自己都觉得更没脸做人。他的姐姐一直哭说：“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们，让我们清清静静、安安静静，就这样，就当我们不存在，就让我们活下去。”于教授是非常感触，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那种的对比存在呢？那种陌生的爱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陌生呢？”但是我很为这个于洪教授可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常常我们用头脑去想，哎呀，这个信仰不错，但是我们没有用心灵去拥抱。信仰，真实的信仰，绝不只是一套理论，一种教条。很可惜，他在 Boston 时间也不长，后来回到国内，2007年12月5号，从人民大学的教授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年方50，比我还小一岁。以前呢，真的是海南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一直到人大，有房有车，什么都有，缺什么呢？这是他留在他的 blog、他的博客里面的一句话：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要去寻原因，为什么这个于洪教授会这样的自杀呢？结果发现没有别的原因，缺爱。正是他心头一直渴望的那个陌生的爱没有。头脑里面可以任性，可以知道基督的信仰不错，但是如果没有用心灵去拥抱，仍然把它当作一种好像教科本，好像理论一样来，我看看听听学一学，很可惜。真正的信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这个信仰，你会发现你能走多长走多远呢？中国失去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欧美文学史的专家，而他留下这句话，我觉得足够可以整个提醒整个的人类。自杀很不容易，一个人要自杀要有多大的勇气，但是如果感觉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那岂不更难吗？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结论是什么？为什么基督他的救赎大功能够成就，带着圣爱来到世界，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最软弱的显明的地方，因为十字架上你完全被衣服全部剥光不算，你是三根钉子承受你，然后呢，你因为其实十字架上的人最后是窒息而死，人总要呼吸，结果呢，你的身体被沉在那个钉子上，当然就沉下去，一沉下去呢，你要撑起来吸一口，结果呢，又沉下去，再吸一口， 又沉下去，一直到最后呢，完全脱力而死，你一点力量都没有。刚刚我们讲过，人类本来是最 powerless， 基督是什么？他是上帝，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就是 power。 结果这个最大的 power 放在一个 powerless 的地方，你看见那个强烈的那种对比在那里出现，最有能力的却为我们成为最软弱的。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最受咒诅的，每个人经过那里都吐痰啦、骂啦，这个人真是万恶不赦啦、十恶不赦。他是什么？他就是神。我们需要 godly 像神，他不需要像神，他就是神。最 godly 的人被放在一个 ungodly 的地方，最圣洁的被放在一个受咒诅的。刚刚我们讲过，十字架是一个完全被抛弃、被弃绝的，犹太人认为是彻底你受咒诅。这就是基督的救赎，最有能的成了最软弱的，最近前的成了不前不义的，最圣洁的成了受咒诅。如果不是上帝自己来解释，人类就不知道。这也是很多人面对这个信仰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上帝干嘛要这样？他不是 crazy 吗？你看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旧约里面，换句话说，基督还没有来为我们成就以先，上帝已经老早预言。允许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终于明白这叫做代罪羔羊，我们终于明白这叫做上帝最智慧里面的一个救法，让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这般罪的奴仆能够在他的底下被释放出来。马丁路德把它叫做 divine exchange， 一个神圣的交换在十字架上发生。所以十字架是什么？一位不死的替我们接受了死，这是罪的公价，一定是死。一位最圣洁的替我们成为了污秽的，一位神自己替我们这一群不前不义的人担当了一切的后果。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不公义，你在这里看见上帝全然的公义。你想不出地上还有第二种办法能够像十字架那样真正成为人类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我们这样一般软弱无力、不前不义、随时犯罪的人，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能够真正脱去了过去缠累我们的，无论是这些特点、特征、特质，能够在十字架底下被置换出来、被代替出来。所以他的奥秘在哪里？就是基督他接受了死，经历了死，也战胜了死。死亡是可以被战胜，是因着基督。我们信靠他的，就与他一同战胜死亡。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面前重新被他接纳，成为义。当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真爱，而真爱让人能够得生。你知道没有真爱我们活不下去。我最后一定要讲一个见证，我要停下来。我知道也许对有些朋友还在思考当中，这对年轻的小夫妻，我在德州认识他们，我有一次到德州去讲道，最后布道呼召的时候，他们双双到前面来要接受耶稣基督。 我很替他们高兴。但是呢，最后交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张牧师，我们也不瞒你，我们两夫妻啊，结婚才5年，不过已经决定要离婚。我们呢也都找了律师，过去呢冷战热战吵得不可开交，不想走了。那现在今天既然我们很感动，信了耶稣呢，我们就决定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听了简直哭笑不得，通常都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我说这什么意思？他们说对啊，就是看看试试看呢、啊，我们也不抱什么希望，反正也过不下去。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今天很感动，所以我们两个都决定要信主。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耶稣能不能帮我们。结果以后呢，是不是那个人当天回家，然后从此洗心革面，忽然间就恩爱如初，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是，该吵架还吵架，而且多了一样事情啊，就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还在加州，他们在德州，有2个小时时差、啊、他们也不管，有时候早上6点吵架，我们那才4点啊，电话过来了，评理啊，就怎么办啊，说这个吵得不行要离啊，就是这样。他太太呢常常跟我太太在电话里抱怨，哎呀，他说我真的瞎了眼了，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人啊，他说我先生啥事都不管了，大而化之，让我这个又忙里又忙外，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么电话没多久，他先生又来一个电话，说我来消毒、啊、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中毒啊，这我太太神经病、啊、他说真的，我现在真的觉得太太绝对有神经病。他说要出门都出不了，他老是觉得门没关，窗没关，灯没关。有一次到飞机场，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怎么想没煮，后来飞机也走了，后来我们赶回家，哪里有水啊，好好的，你这么神经病啊，过不下去了。这两个人就这样吵，哎呀，我们在电话里能做什么呢？啊，他太太很有意思，说：“哎呀，张师母，我很羡慕你啊！我早知道我当这个嫁个传道人就对了。”我们听了也哭笑不得。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样看是没把我们当人。”我不知道黄牧师怎么样，黄牧师你很恩爱了哈。不过呢，真的坦白说，我跟我妻子也吵架，哪有不吵架的夫妻，真的有啊，可能很少。我说我们是会吵架，但是真的有一个秘诀，我们因为都认识神，我们一定有一个约定，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吵完架当时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你分开祷告也可以，但是最后一定要跪到一起祷告。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我们在电话里跟他们分享，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在婚姻里只有4条路，就是东西南北，看一看没有路的离婚。当了基督徒呢，最重要的多了一条路，多了一条通天的路，就是往上看，一切的真实，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永恒都在上帝那里。你如果发现这是一条何等蒙福的路，祝福的路，通天的路，对你人生有这样宝贵的这条路，你不但看见，你要走啊，你要抓住它。很奇妙，真的有半年没有他们电话，我们也觉得可以睡几个安心觉。这 No news is good news。 哎，半年以后有一天突然间收到他们一个电话，不过那个电话让我们很感动。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哎呦，张牧师张师母啊，我们现在，他说我现在替我先生担心了，他现在检查东西比我还仔细，门窗啊什么，我跟他说查过了，他不行，他再查。哎，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而且他说现在他也比较浪漫了，以前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通通都忘掉。最近他不声不响啊，我们这个结婚纪念日他记得，而且还去安排了一个 package。哎呀，他说我心里想，这终于开窍了，很得意。那天他说他安排了一个火车旅行，我挺高兴的。后来，一起上了火车，刚上去没多久火车开了，我跟他说对不起，我想起来昨天晚上烫完那个衬衣，那个熨斗还没拔，插在墙上。哎呦，我怎么想就糟糕啊，怎么办呢？先生说拔了，我怎么想就没拔，他说那没拔怎么办，没拔回家，还好火车把下一站赶回去。结果他说我话没讲完呢、啊、这个我老公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你看啊，放心啊，熨斗我都带上了，不用担心了，这熨斗在这里啊。而且他说我当时看了也傻了，我说你这傻瓜，你出门还带个熨斗啊。 真的，他说带个熨斗。先生跟我说，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吧，门啊窗啊，后来你到车上再等我，我到二楼再去看一看，真的那个熨斗其实你是拔了，但放在架子上，我一想没有给你 confirm 嘛，来不及了，卷一卷塞到行李，还好用上了，要不然又得赶回去了。我们真的很感动啊，他先生会带一个熨斗。我记得那次很好奇，我在电话里问那个弟兄，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这样改变啊？他说张牧师真的很奇妙，你说要祷告，真的我觉得有两个秘诀。他说第一个，我以前也祷告，信了主当然要祷告，但是我以前祷告就是埋怨，我说上帝怎么给我这段婚姻，怎么给我这个太太，怎么搞得这样。但是有一次在祷告里面很清楚一句话提醒我，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神说我没有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神说错了，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呢，就是跟你过不去。如果你自己犯错，总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原谅自己，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你们两个在我眼里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被神提醒，我就跟神说，上帝我知道啊，你说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上帝配合的，但是问题是我爱不出来了。他说真的，我现在发现我爱不起他来，我想到他就烦，握着他的时候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感觉不对。哎，他说奇妙，圣灵就提醒了，那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的，你的问题是你没有爱。神说我就是爱，你有爱你完全不一样，你没有爱什么都是问题。你现在终于知道该怎么祷告吧，向我求，我就是爱。那个弟兄说，我就突然间那天被上帝这样提醒，哎呀，突然间我明白，我以前祷告都是埋怨抱怨，上帝怎么回事，突然间那天上帝说，你应该祷告为你的爱，求神给你爱，因为你已经没有爱。他说真的，我以后每一次一生气一吵架，我跪下来跟神上帝啊，你看我这个罪人，我没有爱。他说也奇妙，真的张牧师，他说我祷告到后来很奇妙，不是我自己，突然间感觉那个爱充满在心里，突然间常常他说以前花前月下的想起来，以前跟他约会的时候那都想起来，而且我常常想到我太太很可怜，他说我这样一个人真的，我以前什么都不管，弄得他现在呢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也检查那个也检查，搞得这个，他说我突然间感觉我完全没有好好的去爱他。他说真的很奇妙，每次他说我越祷告的里面越受责备，常常我来不及说阿们，我就站起来，只要我太太在，我就去抱着她说对不起，我真的很糟糕。他说真的很奇妙，这一段时间下来呢，我越祷告越感觉神好像把我们初恋的爱又回来了。我现在真的感恩，我说上帝啊，我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不是给我这个太太，房子大概老早就烧掉了，这个大概老早就出事，哎呀，你真太了解我。所以他说现在我每次我就抢在我太太前面，因为我发现呢，都是我以前什么都不管，搞得他这样。现在呢，我越这样做呢，我发现他就慢慢有越来越有安全感。最感动我们一句话，那天他太太说，电话里他太太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那句话让我们很感动。这对夫妻现在回到中国，他们本来为海归要不要回去很大的挣扎，后来有一天他们说，我们要回去，不为别的，只为着还有多少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同样跟我们一样在婚姻里面挣扎，没有爱，我们要把领受到的去告诉他们，神就是爱，真爱，当我们与他连上，我们一定能得着。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把这个周末的夜晚同样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是这样软弱无力，不前不义，随时会犯罪，你的圣爱从没有任何折扣在我们身上，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知道真爱已经经受了死亡的考验，哪怕受伤，哪怕被弃，但是爱却永不改变。谢谢我们的主耶稣， 你亲自活在我们面前，爱的十字架亲自活化在我们面前，好让我们这般本来走投无路的人能够在十字架底下重得新生，得到那份真爱让我们活过来，得到那条道路能够真正通往永生，得到上帝的真理，好让我们的人生知道不再虚空。主啊，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段的婚姻，求你恩待。同样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若是我们当中有好朋友，你愿意让这位爱的上帝陪伴你走前面的路，你愿意主动来接受他，接待他，不但用你的头脑，更用你的心灵来拥抱他，哪怕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愿神恩待你。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待耶稣到你心里的，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举起来就可以放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前面的后面的，在我们当中愿意吗？让主耶稣与你同行。你对他也许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问号，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要更靠近他，更期待去认识他。神的话说，人若有愿做的心，神必要纪念。你有这样愿意的心吗？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神来祝福你，恩待你。还有没有在后面？谢谢主。还有没有呢？让我们这个周末的夜晚不是白白的过去。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感觉我们对他的认识还需要晋升，我们对十字架的爱，我们需要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的，也鼓励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求这位爱的神与我们真正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心里。感谢主，我看到许多弟兄姊妹把手举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心志，神必定纪念。靠我们仍然失败，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足能得胜。亲爱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求你恩待，特别你恩待我们中华民族。主啊，没有你，我们真的不懂什么是真爱。我们努力的寻求，但是我们心灵仍然苍白。主耶稣啊，谢谢你主动来找我们，显明给我们十字架的爱。求主扶持，为着刚刚举手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的，你祝福你恩待。无论是第一次要寻求认识你的，或者已经认识了你，求神更加的大爱充满我们的，主啊，都求你纪念。你的话说，爱里没有惧怕。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得平安，我们一定要被你的爱充满。恳求主你回应纪念我们的祷告，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如此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